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来，骆驼，我们这个有很大的好奇心啊，因为自从啊两个礼拜以前你说你要去中国城啊，这个你们是 Ontario 的中国城、不是，你们是什么
Montreal
的中国城，加拿大那边的中国城，去发单张，然后你要问人家说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你知道吗？
对，
结果怎么样，你去了没有？
我去了，我前一个星期去了，然后我那天是我先去的我原来经常去的那个地铁站、然后呢去了那边一个多小时以后，因为天还是蛮冷的、然后在外头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大家也就挺冷的，然后我就先上车再开车到川州趟，到长城街去，把它分成两段嘛，然后你这边坐45分钟中场休息，然后下半场再坐个45分钟。
你先给我们形容一下你们这个 Montreal 的唐人街是怎么个情况？
哪一方面啊？
就是我们没去过嘛。
你是说这个风景如何？
对呀、你看像我们在休斯顿的，
历史如何？
休斯顿的唐人街通通聚集在一块儿，就一条大街，然后停车也不用钱、都是现代的建筑啊，修的还蛮漂亮的啊，都是蛮新的。你们那边怎么样？
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是古色古香的。
这样子啊？
对，我们那个唐人街是在蒙特利尔的最市中心，它是几条比较老的街道。然后呢，它的几个主要的街道的那个路口呢，还有这个中国的那个门牌，很大的一个牌子。
那这个就是早年这些老广啊，他们在那边开拓的唐人街，就是他们聚居的地方，是吧？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它的牌楼里面呢有两个牌楼，一个是很老的，就是相对比较小一点。另外一个是比较新的，更大一些。据说好像后来新的那个好像是中国政府可能有捐助的吧。
那就像旧金山呐、芝加哥啊这些地方的唐人街也都是比较历史悠久哈。
对，历史悠久，而且这个唐人街据说我们的国父孙先生也曾经来过啊。
哎呦，孙先生可是没来过休斯顿，那时候还没休斯顿呢。
那时候没休斯顿吗？
没有，休斯顿是这个1900年大海啸把我们南边的港口 Galveston 给它扫平了之后，大家觉得说这下不行啊，那就迁往内陆去再重新发展了一个城市。所以这个休斯顿的城市啊，他们从北边下来的人呢，看着觉得说，哎呦，你们这个城好新呢、
是这样啊、哎呦，那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这个 Montreal 这个城市在北美可能算是历史比较久的了，因为第一批来的这个法国人到这边来探险来开拓的时候、Montreal 是他们建立的继魁北克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大城市吧，第二个聚居点吧，所以应该现在应该有400年历史了。
这么久啊？那老钟什么时候过去的呢？
老钟具体我还不知道，但是孙先生当时来这边呢就是为了这个同盟会筹款啊，他当时好像是跟这个红门啊什么他们都有合作吧，
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有不少老广了。
对，那肯定的。
那他们是为什么来呢？他们是美国很多的老广，他是因为开铁路嘛。像这个旧金山的华人街其实还不是最先的，最先的 Chinatown 好像是在 Portland。 他们这个从山里面从过了 Rocky Mountain 以后，因为他们这个开工那时候华工聚集的地方啊，就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就往西边的开的铁路是从 Omaha 开始的， Nebraska Omaha。所以你到 Nebraska Omaha 这中部的城，你没想到那个地方有很历史悠久的啊铁路纪念馆，还有中国人的资料。他们过了 Rocky Mountain 以后下来呢，就到了华盛顿州，到了那个哇啦哇啦、然后再从华盛顿州再下来到了 Oregon， 好像是这么回事。中国的华工主要就是修过 Rocky Mountain 这一段呢，他们贡献很大，因为这些老广个子小嘛。
加拿大的那个铁路也是华工修的，过那个 Rocky Mountain 也是，那他说那
肯定就是有关系的，
一公里一个尸骨啊。
因为他们个子小，所以你要装什么炸药，他可以从这个悬崖的顶上就坠下来， 敲个洞，炸药塞进去了，再把它吊上去。
是啊，是啊，是啊。
其实老广很厉害的。
是、
啊。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有意思啊。你找那个 Portland 那一带最早中国人聚居地方，还有 Chinatown 的照片。那你拿了个黑白的照片往这个荧幕上一打，你叫大家猜这是哪里，没有人猜得出来，他以为是中国。
就非常的，
就非常非常的中国。对，照这样讲的话，你们那边大概也是差不多。
具体我是没去查过这个历史，到底他这边的华人最初来这边是为了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开发这个加拿大西部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华工招华工来修铁路，这个历史跟美国开发西部是很相似的。
哎，其实每一个城里面那个中国人的历史都蛮有意思的。包括休斯顿的中国人历史也很有意思，像休斯顿这边比较有名的大学呢，就是 Rice 大学。
嗯，
那 Rice 大学第一个中国人进去，他得的奖学金是什么奖学金？你想不到的。
嗯，是什么呢？
打篮球的。
什么？他打篮球打得很好还是？
我不知道，这我就不敢讲了。
他打篮球打得很好，还是他对这个篮球运动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这个是我好多年以前看的，但是现在资料我找不到了，应该是没有记错，因为印象很深刻。所以你们那个 Chinatown 是老街老巷？
对，是老街。
那你这个店面就是一律都是中国人的，没有别的东西？
对，没错。所以说我去的那条街呢，两边都是餐馆啊，或者一些杂货店啊，已经被政府改造成一个步行街。那就是平常的话就是游客非常多、哦、非常繁荣的一个街道。
你说有餐馆有杂货店，你们那里还有小的杂货店吗？
有啊。
哦，我们这已经都没有了，都被这种大的超市取代了，你没办法、
哦、那个我们的老城里面还有很多小的这种，不光是卖杂货，也有卖这些各种纪念品啊、礼品啊，什么就是手工艺品啊，这些商店在老城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商店。然后平时
中药铺大概也有是吧？
对对，中药铺也有。是，所以那边就是基本上全是华人开的商店，游客很多啊、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比平时要这个要冷清很多了。这边有个特别的法律啊，因为魁北克它是法语为这个主要语言，所以呢它有一个可以说是对英语的歧视。 OK、
哦、
就是说所有的招牌必须要用华语为主，如果你要有英文配上的话，这个英文字呢这个大小是有规定的。
这么共产党啊？
就是那英文字绝对不能跟法文的那个字一样大，
哎呦，
需要还小好几号，
这简直就是北朝鲜嘛。
如果你违规了，这个会有专门的警察，就是专门管这个语言的警察会来找你。
那中文呢都有中
文、哎、中文可以。我就觉得奇怪，他们这个华人超市很多招牌就是个中文很大，对不对？然后可能把法文小小的写在边上，
嗯，
那没问题，他不来找你麻烦。我想他这个就对英语他特别的歧视。
什么法国人看不懂中文，他以为那是画的画是吧？
或者他知道这个中文对他不会造成威胁，所以他不 care， 他的最大的威胁是英文。
你到这个 Montreal 的 Chinatown 去中国城区，你需要停车吗？需要付费吗？
哎，需要停车，需要付费。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特别优惠，因为呢这个现在 downtown 都冷清没人去嘛，然后呢这个 Montreal 这个政府就说 OK， 现在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来 downtown 啊，然后周末呢这个停车免费，所有的原来这个市政收费的那些收费点全都免费，所以我就可以随便停车了。
哦，还有这样的好事情。
不然的话我其实平时是很不爱去downtown的，因为停车非常不方便。
你停一次车要，就是你不容易找车位，然后停一次要多少钱？
他如果是按照市政的那个停车点的话，大概你一个小时大概要付个五块钱吧。
这么贵啊？
对啊。
哈？
是啊。
那强盗啊。
平时有时候还不好找啊。
啊，五块钱加币就跟五块钱美元差不多嘛，是不是？
对，大概只有三块多美元吧。
那也够巧了，一个小时三块多，
对吧？是啊。
嗯，所以你看，休斯顿的中国城本来在 downtown 的，基本上大家都拆迁掉了啊，现在呢就跑到西南区来开发新的 Chinatown 的，过去二十年都是停车不要钱的，
那变成新区了。
只要是停车要钱，那砸自己脚了。
OK。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个好处，这是我去加拿大的时候，还有到北边去的时候，这个啊，特别觉得休斯顿可爱。就你去中国餐馆吃饭呐、啊，那个白饭是不算钱的，你知道吧？
我们这边白饭算钱比较便宜，大概一碗饭一块钱。
一碗饭一块钱，我吃的心疼啊！
啊，一碗饭一块钱，你嫌贵啊？你可以吃几碗。
那我们这白饭是不要钱的。
OK。
哦。 在休斯顿过日子好过，可是你要开馆子呢。
哇，那你开馆子，那如果来一个客人，就是说我就点一小盘菜，然后我就吃白话酱油调米换吃。
有空的话，欢迎骆驼弟兄下来啊，
至少这个不会饿肚子了。
对呀、啊，招待你免费停车，招待你
免
费吃白饭，
免费吃饭。
那你那天去了以后，你就在街上走，碰见人，还是你站在一个地方等人从你旁边？
我站在一个地方，我现在就选好了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人流量比较大。
嗯，
反正人来人往，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基本上原地不动。然后呢，让人从我身边经过。
你这个就是亚当传福音法，像在伊甸园里面啊。亚当站在那里，然后神叫各样的动物从他面前经过。你有没有穿一个什么我们在台湾叫做福音背心的，前面是我是罪人，后面是信耶稣得永生，你没穿着？
我没有，我们教会有其他一些弟兄，他们出去他们有挂两块牌子、
哦、挂两块牌子，
前面大牌后面一个大牌。
那是法文的还是怎么样？英文可不可以写大一点？
英文法文的双语的。
是你一个人去还是你又把你的宝贝儿子带去了？
这是我一个人去，因为他我也不想太 push 他，因为在前面一次有一次我带他去，然后他们很害羞，他就我说 OK， 那你站在边上，你帮我拍拍这个录像一下也行啊，就在边上，我不想太 push 他。
我爸爸是街头艺人。所以那天你说天气还蛮冷的，有没有下雨下雪啊？
对，那天没有什么雪，但阴冷天大概零下五六度吧，但是唐人街呢还好，因为他那个是老城，然后街道比较狭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风，我觉得还比较温暖一点。这个反正基本上就是像在外面，如果你站那边不动的话，你站个三四十分钟你就会
手脚冰冷。对
对，手脚冰冷，而且因为你要发单张的时候，你手套还不能戴那个太厚的手套。
哦，对，
只能戴一个薄的手套，像有的弟兄他们只能一个手戴着手套，一个手不戴手套。
这个来来往往的人是怎么样？是老先生老太太，还是就是来买菜吃饭的这个年轻人，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所以人少了很多，而且现在季节当然也不是一个旅游季节。
对对。
所以呢，那边呢，现在呢，来往的行人里面，其实中国人的比例呢，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多，感觉大概其实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反而都是本地的其他老外，人家他们也到这边来，或者是来 shopping 的，或者是来逛街，或者就是来买点东西吃的，因为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嘛。所以对人家老外来说，那确实还蛮有吸引力的，一些糕饼的什么包子啊、炸马蛋啊，反正就是一些中式的这些东西。原来如果是以前的话更繁荣了，以前的话就当街在那边卖的，现在就是冷清很多，因为你只能买了以后你不能在里面吃，只能到外头来吃。所以呢，你说你这么冷大冷天的，你到一个商店里面去买完东西不能在里面吃，只要到外头站在街上，这个冰天雪地的站在那边吃，但也还是有人那么做。
嗯，
可见它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然后呢，华人呢本来就是传统呢，原来那边呢到那边买一些这个菜啊什么，但现在因为其实也有很多大的华人超市都不在这个Chinatown了，所以大家现在一般人买菜已经不需要去Chinatown买菜了，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造成那边唐人街其实华人的比例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还是会相比别的地方来说比例还是要大，别的地方至少还有个20%吧。
嗯，那你发了多少单张出去呢？
上一周呢，我就改变了一下这个战术。以前呢，我就是很热衷于就是看看我发多少单张出去。然后上一周我就改变一下战术，我就是碰到人我就去跟他说话，我先跟他说话，先问他问题，尽量找机会去跟人进行交谈。然后呢，如果他有兴趣，然后我们再跟他多讲，然后这时候再把单张给他说，这个里面有更完整的信息啊，你可以回去继续慢慢看。有时间我现在也可以跟你就马上就当场现在就讲。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现在发出去的单张数量就大幅度减少，但是我跟人交谈的时间就很长，感觉好像更有意思一点，这样两个小时时间可能我可以交谈了十几二十个人。
那不错，那你怎么开头？你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
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然后有的人就说 OK， 然后就说就问这个问题了啊。或者有的时候其实只要看他稍微停顿下来，没有马上跑走，你就赶紧就继续问，就是人家默许了，你就赶紧问。
哦，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就这样，
差不多。你知道你死了以后去哪里？
这个脸色马上铁青，你干什么
的？其实呢，那个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嗯，
得到的这个反应呢，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原来我们想象的那么负面。
来给我们讲讲，举几个例子来给我们讲讲。
比如说像我现在碰到的，可能我们中国人里面相当大部分就是无神论者呢，那就是说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嗯，
不知道，
嗯，
我首先不相信有上帝，当然就不相信有天堂了，对吧？
是啊，对啊。
得到这种回答的就好像比例特别高，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没想过，然后或者说我根本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不想告诉你，
不想告诉你
的。对，但是让我最觉得有意思的一个回答就是，我碰到一对大概30多岁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孩，然后他们到这边来了，在这个餐馆门口看这些招牌，看看哪里有什么好吃的。那我就过去跟他们搭话，那我看他们中国人，那我就跟他们说中文，答了几句，然后我就开始问问题了。我就问啊，你知道你死后去哪里吗？
嗯，
那位先生呢，就突然间转过来开始跟我用英文回答我。
哦，
他说 I believe science。
嗯，
我说哦 ，you believe science。
讲给他小孩听的这种机会教育。
对，然后第二个。再说了一句，就让我更是 surprise。他说他 believe science， 这个我并不是特别的吃惊。OK， 但当然我知道 science 和你死了后去哪里这并没有冲突。OK，
嗯嗯嗯。
那他第二句让我非常的吃惊。
他说什么？
他说 I am a professor。
哦，
我是个教授。
是
这句话让我有点觉得，你是教授和你死后去哪里有关系吗？还是说你有特别好的答案呢？还是说你不会死呢？
嗯
，You believe science, you are a professor, so you will not die。
中国人当到教授，觉得已经到了天堂了。
OK， 那可能对，蒙哥这个答案很好，对他，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死跟他已经没关系了。但是这个答案实际上让我里面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
觉得他好可怜。
对，我觉得好可怜。我就想，为什么他给我这么愚蠢的一个回答？
嗯，
那我就想，这个就是那种自认为我受过最好的教育。自认为我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我什么都知道的人，
对，
他给出的一个最愚蠢的答案。
是啊，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其他大部分人，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想过，或者说，哎，我去天堂，但是我不是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OK， 我相信穆罕默德，我相信可兰经，哎，我靠我凭我良心做人，我去天堂，这个我都觉得情有可原，都还有共同语言。但是这个回答。让我实在是觉得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了。
他也是感觉到跟你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
哎，说的太对。然后呢，他就赶紧拉上拖着孩子，老婆孩子就赶紧跑了。
赶紧跑了，对。
赶紧走了，赶紧走了，也不看那个招牌，也不看那个餐馆。
他觉得今天真倒霉。
今天他哪还碰到一个人这么无聊，来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就是了。可是有的时候神就会这样做工，因为他会记得他的答案。
是啊。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讲给他的小孩听，他的小孩也会记得他爸爸的这个答案。
嗯，
然后总有一天呢，盼望神怜悯呢，替他祷告了，能够看见自己的愚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蠢。
是，真的是这样，就自认为自己是最聪明有知识的人，
然
后实际上他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拿出去问，其实像那些 teenager 的那些小孩哈，
嗯，
他们都听得进去啊。
是啊，
很多人他没想过，他也许他不接受我给他的答案，
嗯，
但他都是说这是 good question， 好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问题啊。
对呀、
啊，但有些人会想，哎，是啊，这个问题挺好，但我怎么原来没想过呢？
尤其疫情这么泛滥，你怎么知道不会轮到你了？那一下轮到你了以后，你去哪里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问这个问题啊。
对呀、啊，而且这是 100 百分百确定的事情，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中国人好可怜，他之所以这么年纪轻轻就可以做到教授，那表示他从小到大了，他就把脑袋钻在书本里面。
他是爸妈的好孩子，
他是全乡的荣耀，对吧？然后他自己也觉得沾沾自喜，可是他从小到大，他就把这个灵魂的问题啊、人生的问题啊、死后的问题啊，全部摆在一边。
对，
他已经失掉了那个再去审视他、再去检查他、再和自己对话的能力。因为这个好可怜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怜的那个人？然后这个人就是越是在现代的这个教育系统培养出来，就是往这个方向培养，你越是在这个方向达到顶尖，他就越会掉入这个最愚蠢的境地里面。
对呀、啊，
也许那些十几岁的小孩，他虽然也在上学，对不对？但他的脑袋还没有被愚昧到这种程度。
礼拜一前天的节目，我还在跟我们这个小丸子姐妹在这边聊啊，因为一个做父母亲的最残忍的事情，其实还不是堕胎，而是就像这个教授故意 要让他的小孩能够听懂他所讲的是什么，告诉他的小孩说，你相信科学就好，你也不用去想死后的问题，你更不用考虑灵魂的问题。
是，
因为如果父母亲这个意见很强的话，小孩子真的就会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成长，除非有主特别的恩典。
是，
你把他这个人最尊严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以及考虑这个问题的权利，你把它抹杀掉。你生了一个孩子出来，然后你告诉他你没有灵魂，你告诉他说你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告诉他说也不用去考虑上帝与永远的问题，哎呦，这不是堕胎啊，这是永远的谋杀罪，这是做父母亲可能做出来对儿女最残忍的事情。这比你叫小孩子裹小脚，或者你替他相亲不准他自己去自由恋爱，那还要残忍的事情。
是啊，是啊。所以我想像蒙哥你这样子，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做这些留学生啊，跟这些留学生传福音，特别大陆来这些留学生。
嗯。
我在想，如果比如说下一次你去哪里再去做这种福音聚会，你去问出这个问题来，看看这下面百分之多少会给你出什么样的答案？我想可能相当大一部分。都会类似的答案。我们有相信 science， 我们有这些科学技术，我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屑一顾。
当然，一方面这个骆驼你说的这个事情得你自己来办。有些蒙哥呢，现在唉，连飞机都坐不动了，对吧？我说飞机坐两个小时，我下来就走不动。开车更不行了，现在都在网上。蒙哥是很喜欢网上，又在家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像这个大教授他自己讲的这句话，他都不觉得很好笑吗？什么叫做我相信科学？科学是用相信的吗？你们不是最喜欢讲科学是实证的吗？你怎么科学开始用相信？
他说 I believe science， 他用的是 belief。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不是要惹听众朋友的气，但你如果从来没想过啊，或者说你已经好多好多年不想了， It's not too late。 现在在休斯顿，知道在我们德州这边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你要去想办法登记打疫苗，对吧？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想一想说你死了以后去哪里。
对，没错。
万一你这一针打下去没命了，或者说你不打疫苗给感染上了啊，或者这个2021年谁知道又有什么更高明的这个病毒要来。哎，总之呢，死亡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
对，
而且人是大批大批的死。
对，
哎，那这时候难道你不应该想想吗？
而且疫苗说实话，即便说它有效，它也只不过是说推迟你死亡的时间而已。
好，那当然了，对啊，
你还是要死，
你不想要死你也会死。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受这个有没有疫苗，有没有这个 COVID-19 的影响，根本不受这个影响。
只是说这个病情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一下，
更急迫一些。
对，那在节目里面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基督徒跟你推荐的呢，就是一个永生的疫苗，或者说胜过死亡的疫苗，是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接种到你的灵魂里面。那这个接种的办法呢，是不需要登记，没有年龄限制，也不用排队啊，你也不用说你是 A1 B1 C1， 你只要说你是罪人就可以接种。
什么叫 A1 B1 C1？
哦，这你们不知道。哎呀，我本来也不知道，小贝跟我讲了，我还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所谓 A1 就是你是医护人员或者医护人员的家属
啊。 OK，
B1 呢就是高龄的，或者你有什么慢性病啊，吃的药呢是压抑你免疫力的。
OK，
那现在呢，我当然我这个可能都讲错了，不讲错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啊。现在呢，现在教育界的人士也可以开始接种了，就是看你的排序。
明白，就是优先秩序
啊，优先秩序，没错没错。这个永生的疫苗胜过死亡的疫苗，你不用排序了，你就说你是罪人就行了，你就说你有这个需要，对吧？你会死就是你的需要，你会死就是你也是一个罪人的证据，这是照着圣经的话来讲的啊。从神看，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要不要到天国去？要啊，但是天国里面收什么样的人呢？哎，你有一个接种的证据嘛啊。你必须是 green light， 他不能再容许这个罪的病毒再进到天国里面去，就这么简单。而且这个啊，我们现在接种的 疫苗呢只对可能一种病毒还不是有100%的功效，永生的疫苗胜过罪胜过死亡的疫苗是100%有效。那怎么样的有效法呢？就是说当你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得了一个绿码可以进入天国，因为罪从你这个人身上脱落了，罪没有办法再抓住你的灵魂跟你一起走。那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我们希望你能够接种这个疫苗？但是疫苗一定是活的时候接种的嘛，那死人还接种疫苗干什么？等你死了，你的灵魂离开身体，你发现说哎呦我还存在那不但你还存在，那个罪还抓着你，你还跟罪绑在一起，太晚了，对吧？真的是 too late。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